弟兄姐妹平安。以弗所书是一本非常深奥的一卷书信啊。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分享这卷书信啊。我想弟兄姐妹，你再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好吗？以弗所第一章，我们稍微回顾一下。那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是告诉我们第15节到23节，是告诉我们圣徒的特征，你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特征啊？你身上挂一个十字架不等于说你就是基督徒，你家中贴上耶稣是我家之主不一定说明你就是个基督徒。那真正的基督徒的特征是什么？这是第15节上面说，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特征。你信靠耶稣是抓住耶稣，那是根。那亲爱众圣徒是根上面长出来的果子，因为神就是爱，你长得越来越像神，你心中充满了爱，你也充满了喜乐。这是第一点哈，圣徒的特征。然后上面讲到圣徒的感谢，第16节，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啊，这是圣徒的感谢。圣徒的特征是圣徒的感谢。基督徒一生是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感谢的生活。我生活中有很多知道我们感恩感谢的东西。一个人不知道感恩，一个人不懂得感谢，这个人的灵魂还没有苏醒。一个灵魂没有苏醒的人，他是不懂得感恩的，他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奋斗得来的，没一样东西是恩典。那当你的灵魂被打开以后，你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你灵魂醒了，你明白了。所以一个不懂得感谢的人是灵魂没有苏醒的人。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慢慢学会感谢了。现在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感谢的内容，我们感谢的大概是什么呢？感谢主让我身体不错，感谢主啊，让我的这个疾病得到医治啊，感谢主我的工作能找到了啊，感谢主啊，我的孩子们上了不错的学校。你的感谢内容到此如此，你比第一种人好多了。第一种人不懂得感谢，他的灵魂没有苏醒，灵魂没有苏醒的人是不会说话的，不会感谢的。那第二种人他会感谢，但他感谢的那个内容非常的有限，就是自己的一点东西。我们应当为自己这些东西来感谢神，但是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圣徒的感谢要不断的扩充，不断的扩充。他为什么来感谢？弟兄姐妹来看一下圣经好吗？第16节，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他们为什么感谢？保罗在为什么来感谢？为圣徒的信心和爱心来感谢。你感谢的内容有多少，就反你的心有多大。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为什么来感谢？你有没有为我们中间的圣徒来感恩？感谢主，我常常看到我们中间有很多很美的脚中，对神有信心，对弟兄姐妹有爱心，这样的人为他感谢。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个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感谢。不仅是为你的儿女感恩，不仅是为你的工作感恩，不仅是为你自己的一点点事情感恩，别忘记了，别忘记了，为圣徒感恩，为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感谢，为那些被罪捆绑的人忧伤，为那些在基督里面有信心有爱心的人，为他们感谢。这是基督徒当学的功课，你当感谢的一个内容啊。这是第二个，叫圣徒的感谢。那第三个呢？信徒的祈求，圣徒的祈求啊。第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叫他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叫圣徒的祈求。弟兄姐妹知道这儿的内容很丰富，于是这一经文我们有分享啊。你向谁祷告？不是向空气祷告，是向神祷告。什么神？是耶稣基督的神。 在耶稣基督以外，所有的神都是你想象的，都是那片大脑想出来的神。只有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把神启示给你。那这个神是我们的父，然后呢，求这父干什么？是求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干什么？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显耀我们的能力，而是让我们真认识他，真认识我们的神。那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哈，你的祷告内容有多少？你感谢的内容有多少？你祈求的内容有多少？那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一开始的时候祷告是要赞美啊，这是以弗所书一开始就是赞美，赞美以后有感谢，感谢之后有祈求。你祈求什么呢？当然我们跟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我们来祈求，主啊，你赐给我更大的一个房子，主啊，谢谢你赐给我更健康的身体，给我更美好的家庭，给我的孩子们更勤奋的工作和读书，那这都是很合理的祈求。但是保罗的时候开我们的眼睛，让神开我们眼，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祈求可以求得更多，求智慧和启示的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我问这在座弟兄姐妹啊，我也问过不少的人，我在问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我说你啊，你为什么信耶稣啊？你能告诉我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吗？我问人的时候，人往往的回答是什么？信耶稣好啊，信耶稣得平安啊，信耶稣得喜乐啊。我说那还有呢？信耶稣以后死了以后上天堂啊。我说那还有呢？得平安啊，得喜乐啊。还有呢？上天堂啊。我说那还有呢？得平安啊，得喜乐啊，然后上天堂。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就这么点东西，好像上帝是如此的贫乏。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嘛，是不是？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受洗了，我们做了一半了，那还有什么追求的？没有了，到此为止了。那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保罗的祷告在这儿教导弟兄姐妹，他祷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还没有达到，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更丰盛的一个生命，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因为问你信耶稣什么？得平安啊，得喜乐啊，上天堂啊，就是这些。但这些是我们信仰的内容，但是仅仅那一点还是不够的。神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更丰富的认识他，好像你更丰富的得到神的生命。所以我们讲了圣徒的特征、圣徒的感谢、圣徒的祈求。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呢？下面的内容，下面让大家看一看呢哈，这是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圣徒的生命啊，要不断的晋升，不断的长大。有些基督徒生下来以后啊，他很满足，觉得我是个得救的人啊，将来我是绝对上天堂了，到此为止了，你也看不到他生命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变化啊。就像你常常，我们教会神很祝福这个教会啊，每年有剩下很多的小 baby 啊，今年为止大概有七八个了啊，最多的一年我知道有17个孩子啊，生下来以后很美啊，很俊啊，很可爱啊。但如果孩子仅仅永远是这个样子不长大，你的父母着急不着急啊？着急啊，是不是？我们中间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生下来就满足了，永远不长，你不长这你就不会真认识神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成长不要忘了，保罗说我有这个祷告，祷告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认识神，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帮助我们真认识神，开我们里面的眼睛。那保罗是整个祷告的话语啊，弟兄姐妹，他只有一个目的，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向里面去走，看到生命不断的向你里面去进入，进到你的灵魂深处。那这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是明白你里面的一个状态的基督徒。所以保罗讲圣徒的特征、圣徒的感谢、圣徒的祷告中，特别讲到圣徒的内在的状态。那这是我要跟弟兄姐妹今天要分享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帮助我们，你引导我们，让你圣善的灵在我们的里头，你智慧的灵、你启示的灵在我们里头运行，也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知道我们灵魂的状况，让我们知道我们灵魂的光景，好像我们在你的里头成为一个成熟的蒙恩的真的门徒，让我们知道救恩在我们里头何等的甘甜。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真认识你的人，真尝到你救恩滋味的人，让我们真成为一个真彰显你荣耀恩典的人。主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关心的，在教会里也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关心的。在教会里头，你到每个教会去观测一下哈，你发现每个教会敬拜的风格不大一样啊，有的教会还有赞美诗啊，每个人手上捧着一本赞美诗，是不是？那有的教会是不允许有这些乐器的啊，这个吉他、这个打击鼓啊，这些东西都不可以的，电子琴都不可以的，只有管风琴的。有的这个教会敬拜的时候是不可以举手跳舞的，不可以的哈。有的教会是可以跳舞的，是可以什么，现在一切都是可以的。那有的教会呢，你做礼拜的时候头上要梗着一个小块一块布啊，要蒙头啊。那我们教会没有人蒙头啊，感谢主哈。那就看到教会用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那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敬拜的音乐啊，敬拜的形式，你唱歌啊，你祷告喊阿们啊，这个每个敬拜的形式不一样，所以你进入一个教会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教会当中有不同的外在的东西，你看到了。但是教会很妙的是，有的时候教会中发生争吵啊，就吵什么呢？就吵着你看得见的东西。但是基督的福音的核心不是这些东西。那除了教会以外，你观察这个社会啊，社会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关心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是掌管宇宙的主，神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主，人类历史中每一样事情上帝没有兴趣，每一样事情上帝不知道。所以基督徒我不单单是关心我们自己的家庭的事情，基督徒还关心很多的事情的哈，环境的问题、人员的问题啊、社会公正的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马上美国这个举行总统大选，很多基督徒都是关心这些事情。那今年是一个摩门教徒，他要竞选总统，要不要选他？那这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不是？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关心这些问题，基督徒应当关心这些问题，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这不是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核心是关于人的生命，关于人的心灵。福音之道是人的心灵之道，是关于人心灵的。所以如果你是看到外在这些东西，忽略你的心灵，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啊，舍本逐末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明白，福音是关乎人内在生命本质的改变。所以福音之道是心灵之道。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弟兄姐妹，你看看周围的这个，你家有电视哈，你家有报纸，你打开电视打开报纸，每天生活中发生的这些奇古怪的事情从哪儿发现的？从哪儿流出来的？世界上发生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不是从天空中跳下来的，都是心灵的一种产物，都是灵魂的一种反应。前不久，科罗拉多州那个年轻人，30岁不到，是不是？还是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开枪打死了很多人。你每天看到很多的新闻报道，都是这些东西，很多啊，媒体也捕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是人灵魂的一种流露，是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为什么这政治家们吵来吵去？吵什么？他为什么有这种样子？贪污从哪儿来的？堕落是从哪儿来的？从人的灵魂里面流淌出来的。因为家庭为什么会这样的混乱？你家庭的生活状况就是你灵魂的生活状况的一个反应。你的人际关系的状况就是你灵魂状况的一个反应。你有什么样的灵魂，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基督徒要明白一个道理，人是由里面往外活的，由里面向外活的。你有什么里面的状况，你有个外面的状况。 里面是决定外面的。如果心里一片黑暗，你的生活不会快乐的。如果心里面很乱糟糟的，你的生活必然是乱糟糟的。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哈，灵魂所表现的一个状况，在我们生活中也可以到处可以看到。只要你打开电视和报纸，你就看到那些灵魂，那些贪婪的，那些堕落的，那些生活没有方向的，那些醉生梦死的，那些这个日子不知道怎么过的人，都是灵魂状况的一种反应。那些拼命挣钱的，拼命往上爬的，或者很辛苦的，都是灵魂状况的一种反应。所以圣经上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你有什么样内在的光景，就有什么样的家庭的生活，什么样的人际关系，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差遣十二个门徒啊。耶稣在世上召见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没有让他们去组这个军队，没有让他们去办一份报纸，没有让他们去办一所学校，没有让他们搞一个政治改革。耶稣没有这么做。耶稣知道很清楚，人是他造的，他知道这些东西即使很成功，换汤不换药。俄国革命搞了70年，他结束了，改变多少人？好多人白白的死掉，是不是？所以单纯的外在的政治经济改革不能改变人的生命的根本。所以耶稣基督之道是心灵之道，要改变你生命的东西。那这是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儿劝诫我们弟兄姐妹要明白一个道理哈，祷告是心灵的事情，上帝的灵、启示的灵和智慧的灵也是在你的里头来工作。那更重要的，保罗今天讲到一件事情，让你心灵的眼睛被照亮。所以我第一点让弟兄姐妹明白耶稣基督的道理是内心之道，是心灵之道。如果你的信仰啊，活得越来越表面越形式，弟兄姐妹，那说明你跟神的关系很肤浅，太肤浅。仅仅满足于说我做礼拜，比方说今天做个礼拜，一个形式的样子啊，这种信仰弟兄姐妹是非常肤浅的，是非常暂时的，很快就过去了。你看看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它能持久多长时间？不长的，不能改变人的生命的。所以耶稣知道是心灵知道，从你的心灵深处被更新、被改变，那是真正的改变。所以第一点，我请弟兄姐妹明白，耶稣知道是心灵知道，心不改变，你的生命不会有真正的改变。那好了，第二点，我请弟兄姐妹明白一件事情。你说人的灵魂是决定他的外在所有的生活，灵魂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是看不见的，是摸不着的。灵魂就像空气一样，充满你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你把你手砍掉了，你我还在，对不对？你腿没有了，我还在。你心脏换了，我还在，对不对？肺换了，我还在。你肝换了，我还在。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你里面的真正的东西，是你的灵魂。那对很多人来说，他内在的灵魂状态是什么？灵魂是没有苏醒。你看看周围的人，包括到教会来的有些人，他的灵魂还没有苏醒。他灵魂还没有苏醒，你让他怎么长啊？他长不大。所以你们看看圣经里头怎么说的啊？我请弟兄姐妹要翻翻圣经了哈，你看看圣经里头怎么说的。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13章15节，马太福音13章15节，那马太13章15节啊，是基督在引用这个旧约先知以赛亚的话。先知以赛亚是在公元前700年到800年之间的先知，那时候他讲人啊，他的灵魂处于一种沉睡状况，所以他讲了这段话。他说啊，这百姓，我们读一读啊， 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啊，你注意一下，就到这儿哈。那这儿讲的话说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是不是讲我们肉体的眼睛？不是吗？是不是？是讲我们里面灵魂的眼睛瞎了，关闭了，灵魂的耳朵聋了，听不见。这基督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灵魂是失丧的灵魂，是什么道呢？就灵魂远离上帝以后，他处于一种沉睡状态，灵魂还听不见，眼睛看不见，灵魂处于一种失丧的状态。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做一件事情，说人子来是做什么？是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什么叫失丧的人？失丧的人就是说这个人啊，已经不再是在原来那个地方了，迷失了，丢失了。就像你的儿子，你小孩子把他放在幼儿园这个班，可以回来找不到他，他丢了，他该在的地方他不在，叫丢了。人该在上帝面前活着，人不在上帝面前活着，人丢了。人离了上帝以后，他的灵魂处于一种沉睡状态。沉睡状态带来什么光景？他的灵里头没有知觉了。我们这个每个人在座的啊，每个人都有肉体啊，在座的人都有肉体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官，是不是？你有眼睛，是不是？你有眼睛，你有鼻子，你有耳朵，你还有口，是吧？你还有身体。我们通过这个五官来接触这个世界，收集很多的信息啊。我们所谓作为视觉，对吧？眼睛视觉啊，嗅觉啊，鼻子啊，味觉嘴巴啊，触觉用身体啊，听觉耳朵。那我们通过这个五官来收集这个世界的许多的信息，然后你的大脑、你的理性加以分析、加以判断、加以组织、加以处理，形成你的知识。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但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一个沉睡的灵魂、一个堕落的灵魂，它里面的这种感官能力、感知能力处于一种麻木状态，就灵魂不再有嗅觉、知觉、视觉、感觉和触觉了，灵魂是麻木了、死了。你看一个人死的时候，你摸他还有感觉没有吗？对他说话他听见吗？听不见。所以保罗是引导我们，圣灵是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看看你里面那个灵魂呢、啊、光景如何。如果弟兄姐妹你读经哈，我今天要请弟兄姐妹稍微读一点圣经。一个人的灵魂如果他处于一种沉睡状态、一种昏迷和堕落状态的话，你跟他讲上帝的道没有兴趣，没有胃口。你讲天上的事，他说那胡扯啥。当你灵魂被苏醒以后，弟兄姐妹，你看见上帝的道的奇妙，听见上帝的话语，你尝到上帝话语的甘甜，你感觉到上帝的膀臂在环绕你，你的灵被苏醒。当你灵魂处于沉睡状态的时候，你跟他讲天上的事，他说你在胡扯；你讲永恒的事，他天方夜谭；你讲未来的事，他说我当下还忙得没有时间想那么多。就看周围的人，弟兄姐妹，灵魂处于一种沉睡状态。过去我们是灵魂都是沉睡的人，是被神来唤醒我们，上帝的灵进到我们生命当中，唤醒我们的灵魂。这为什么保罗在祷告的时候是说父啊，要智慧和启示的灵进到他们生命当中，让他们真知道神。我们过去灵魂沉沦，圣灵一进来以后触摸我们的灵，我们灵魂了，马上活了，活了仅仅是像小 baby 一样，刚刚生下来很小啊，是不是？他听觉、视觉、味觉很有限了。所以保罗祷告说，主啊，把智慧和启示灵多多赏给他们，让他们灵魂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大，眼睛看得更清楚，耳朵听得更清楚，他的触觉更清楚，他灵魂变得非常的健壮。这是保罗所祷告的。我现在跟弟兄姐妹要看看圣经当中是怎么样来讲到我们里面这个状况的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诗篇啊，36篇第9节啊，第8节到第7到第9节。 篇三十六篇，大家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诗篇三十六篇第七节到第九节。诗篇三十六篇第七节到第九节，一起读来。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教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别得见光。我请弟兄姐妹看这几句经文，这儿讲什么？我们中间很多人为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我们生活中有些实际的需要，比方我身体有问题，或者说我的家庭关系有问题，或者说我的人际关系有问题，或者觉得生命很迷茫，人生没有定向。那我们生活中有实际的需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就是诗篇所讲的，诗篇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因为我们在外面有风有雨有阳光，那沙漠地带哈，那个阳光烤得你受不了，我需要找一片阴凉之地，所以我们来到神的翅膀的底下，因为我们有实际的需要，是不是？好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他生活中的确有这实际的需要，但来了以后突然发现，哎，上帝给我的不仅仅是这么多啊！所以下面有一些经文说，我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他也必教你喝你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我来的时候只想得一些帮助，可没想到上帝给我供应的却是更多。原来上帝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哦，殿里还有肥甘，不但有肥甘，下面还有一句话，怎么说？他说啊，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如果你有这个英文圣经，你看看啊，他说让他们 drink them, or give them drink from the river of your delights。我们这些人刚刚我们的胃口很小嘛，是不是？我们想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孩子的问题，婆婆公公关系的问题，生活婚姻的问题，来到上帝面前以后发现上帝太丰富了，上帝赐给我们更多，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所以诗人在这儿讲了一句话，他说啊，神啊，你让他们喝你乐河的水。照着喝肯定不是我们嘴巴这个喝，肯定不是一瓶瓶装水，是不是？它是你灵魂的饥渴，在上帝那儿得到满足。灵魂知道要喝，喝什么呢？ The river of your delights。 Delights 圣经的妙就妙在这儿，我们基督徒痛苦也痛苦在这儿。痛苦在什么呢？我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啊，你要祝福我，我口渴了，我要喝水。我喝什么水呢？我要疯The river of my delights, 而不是 your delights。 我的 delights 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些一点点那些快乐，其实呢一点不纯洁不干净，在上帝看来那是我们的毒药。比方说哈，我们中间有人抽烟呢，是他的 delight, 是不是？这个小烟呢，抽的他是晕晕乎乎的，飘飘然然的哈，非常有乐气，那是你的 delight, 是不是这样？上帝啊，我过去抽飞马牌，我不懂哈。你说我小的时候人家抽飞马牌，现在什么牌我都不懂了哈。现在是什么牌啊？最好的牌是什么？啊，不知道哈。上帝啊，为什么我抽飞马牌，别人抽那个牌，那什么牌啊？啊，好像我们有那个 delight, 是不是？喝酒是我的 delight, 找小三是我的 delight。是不是这样？这是你的 delight。 主啊，我心灵饥渴啊，我要有那个 delight, 我要 river my delight。 但是你的灵魂被神唤醒以后啊，你就发现了那些东西是毒药。就像你抽烟，你知道你抽下去就生癌症的，你知道的。你喝酒喝到最后你的胃会坏的，你知道你找小三到最后是一个网罗，你爬不出来的。但是你要这个 delight, 但你灵魂被神苏醒以后，你就明白了，我渴望的是 the river of your delights, 是神的喜乐。你看看你的灵魂的味觉不一样了吧，是不是？那下面还有一句话，下面说， 第九节大家一起读来，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别得见光。前面是讲到灵魂的味觉，我喝上帝河里的水，我知道上帝知道什么对我最好的，我喝上帝的河里的水，我灵魂的味觉开始恢复。下面呢，灵魂的视觉得也恢复，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别得见光，灵魂亮了，能看见。我刚才讲了，你的肉体有视觉，有嗅觉，有听觉，有触觉，啊，有味觉，你的灵魂同样有这样的感官感知能力。过去我们的灵魂是一种沉睡状态，你讲天上的事没有兴趣，你讲永恒的事没有兴趣，但耶稣基督的灵进到我们生命中以后，你的灵魂慢慢的苏醒，你灵魂的视觉开始恢复了。所以保罗在说，让你心中的眼睛怎么样被照亮，你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了，不但被打开了，而且越来有光明。如果我们的灵魂还没有苏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灵魂的听觉，你说听神的声音谈不上的，你的味觉你不会对上帝有话语有兴趣的，视觉你看的东西跟世人看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当你的灵魂的眼睛被神打开以后，你今天活在世人同样的一个世界里头，你看到阳光你就知道天父的心肠。为什么神让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天父的心肠就是那么大。你看到百合花你就知道神让个百合花那么美丽，神不会撇下你不管的。你的眼睛完全不一样的，那你看到眼，当你的眼灵魂眼睛没打开的时候，你能看到死亡背后的是什么？复活。当你灵魂眼睛被打开以后，你看到这个物质世界，我们 enjoy 享受这个物质世界，但是我们知道物质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是 vanity， 是虚空，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因为眼睛被打开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灵魂的光景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到，你灵魂的光景。我在座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乎照照镜子，在乎我们脸上怎么样啊，衣服穿的怎么样，家里摆设怎么样，有多少人关心自己的灵魂光景？弟兄姐妹，我问在座弟兄姐妹啊，你问问你自己啊，你灵魂苏醒了没有？大卫是怎么说的？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不是？然后下面有句话怎么样？他是我的灵魂怎么样苏醒。上帝才能使我们灵魂苏醒，世上没有任何人让我们灵魂苏醒，包括那些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他没有能力让自己的灵魂苏醒。人死了你说我让我自己爬起来，你不可能。这个上帝的全能进入我生命当中，让我们灵魂得以苏醒。所以大卫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一旦灵魂苏醒的人跟灵魂沉睡的人是有本质区别的。灵魂苏醒的人他知道我要走义路了，大卫讲他为我的名，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然后呢，灵魂苏醒的人生活中有没有死因的幽谷啊？有没有啊？有没有？有没有？有嘛。但大卫在灵魂苏醒以后，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他看到什么？神的杖，神的杆。你的灵苏醒了，你里面的光景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问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的灵魂有没有苏醒？如果你的灵魂没有苏醒，你下面再读保罗这个祷文呢，我们就不懂了，我们根本不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上帝智慧的灵、启示的灵一进来以后，你属灵的眼睛就更亮了，属灵的听觉就更清楚了，属灵的触觉就更清楚了。啊，你看看圣经上，我再读几节圣经给你们听啊。这是在诗篇63篇啊第八节，诗篇63篇第八节，诗篇63篇第八节。 那诗篇第六十三篇第八节，我们一起读来：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那这是诗人的祷告的时候，你要读他的原来的文字，就是说我的灵魂呢，紧紧的抓住你，啊，我的灵魂紧紧的抓住上帝。那同时我知道上帝的右手来扶持我，这不是讲我们肉体，对不对？他讲你灵魂的一种状况，你的灵魂好像一个手抓住上帝一样，你的触觉恢复了。那上帝的手呢，也抓住你，他扶着你，你知道你的整个身体的触觉慢慢恢复了。我今天讲这样信息的时候，我巴不得我每个弟兄姐妹真知道你自己灵魂的光景，你里面的知觉，你里面的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和味觉怎么样。如果你对上帝的话语还没有胃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的灵魂的状况不是很好，你灵魂的视觉很差，说明你灵魂光景也不是很好，你灵魂的听觉和触觉都是不好，那说明你的灵魂真的是处于一种不是非常健康的状态。你有什么样的灵魂，就有什么样外在的生活，很自然的，非常自然。你家庭生活这样子，这个方式，一个人际关系是这个样子，反映你的灵魂真实光景。因为你的灵魂还没有苏醒，或者仅仅是苏醒了小 baby 的状况， baby 眼睛剩下来的时候，眼睛只看一点点，对不对？刚刚生下来的 baby 十几天之内，眼睛只看到一点点，是不是？听也听了一点点，是不是？吃呢就那么一点点，你喂他他就吃，他饿他就叫，再长大一点点呢，他得不到东西他就臭脸，他还小。如果我们的灵魂处于这种光景，弟兄姐妹，我们实在神明也是个可怜的人啊。所以保罗在劝导我们，要照明你心中的眼睛，那是告诉你，你灵魂苏醒以后，你灵敏的眼睛就亮了，你属灵的那个知觉就开始慢慢的恢复它的功能。生命的来就是让这个知觉，这种感觉功能变得越来越正常，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强大。圣经上不是还有一句话，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就晓得它是什么，它是美善。这个尝是尝，不是你嘴巴尝，是你灵魂的味觉在尝到主恩的美善。我讲到这儿，弟兄姐妹再想一想，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医治人的疾病，你觉得很妙吧？我常常思想这样的问题，耶稣为什么医治瞎子，为什么医治瘫子，为什么医治聋子，为什么医治麻风病人，这都是人的灵魂的一种状态。耶稣当年生当然是医治真实的人，这些人真的是瘫子与瞎子聋子麻风病人，真的是有这样的人，但圣经为什么选择那个时代有这样的病情来记载下来，因为全人类的灵魂状态就是这样的，灵魂没有光，灵魂的眼睛没有打开，他只看到这个世界，看不到永恒。聋子他只能听到人的声音，听不到上帝的话语。马蜂有触觉吗？有没有？马蜂有没有知觉？有没有？没有的。马蜂病人如果他的手放在炉子里面烧，他没有感觉的，如果他的屁股坐在这个炉子上面，他不痛的，因为他是麻风病人，他是麻风病人。就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样的工作？让瞎子的看见，让聋子的听见，让瘫子能行走，让麻风病人得洁净，让死人复活。所以今天我们的灵魂处于一种死亡状态、沉睡状态，需要被主来唤醒。所以保罗说，照明你心中的眼睛，当你心中的眼睛被照明了，你那个灵魂被神苏醒了，下面的问题你就明白了。下面的问题是什么？你就知道他对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他在圣灵中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荣耀，他运行在我们中间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灵魂一旦被苏醒，你们的眼睛一旦被照亮，这三点就接着就而来了。我来问弟兄姐妹啊，保罗说啊，我为你们祷告，为大家祷告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没有达到，但是呢，求神把这些给我们，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得达到，但是我们中间还不是每个人都达到这种光景。我问大家，眼睛被照亮以后，你的灵魂被复苏以后，这三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你知道 你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问弟兄姐妹，你对恩召有没有指望？有没有？感谢主。第二个呢，在圣中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你向往这个荣耀吗？第三，他运行在我们中的大能，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能力？那这三个问题在这儿，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当中。这个挣扎恰恰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我们的灵魂需要主不断的、不断的苏醒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进来光照我们的灵，让我们灵里的知觉、嗅觉、味觉、听觉、触觉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恢复它的功能。保罗说，你灵魂被神恢复以后，你里面的眼睛被光照打开以后，第一件事情你就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什么叫恩召啊？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啊，你之所以在这儿做礼拜，是因为有个 calling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住旅馆哈，明天早上我五点钟要起床，我怕我误了班机，我就跟服务员讲，哎，能不能给我 morning call 啊？明天早上五点钟要起来，啊，第二天五点钟的时候打电话来了，嘟嘟嘟响，那叫 calling 了，时间到了，你该醒了。上帝呼召我们，就是个 calling 到我们，我要选你，喂，张弟兄、王弟兄、李弟兄，神呼召你，抓住你，逮住你，在你世界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就拣选你，这叫恩召。这个恩召跟讲台上的恩召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每次我们教会举行布道会啊，信靠耶稣的人请你举手，那很多人哗哗哗举手，结果这些人去哪儿我都不知道啊。这个不是造的恩召，造的恩召不是讲台上那个恩召，讲台上那个呼召啊。有的时候听到一篇道啊，比方说昨天最近一段时间，你的老板跟你的关系很紧张，你的儿女也不听话，夫妻关系也很紧张，突然听到一篇信息，里面呢温柔，这个非常的感动，要不要信耶稣？哇，信耶稣！过了三天以后就没有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永久的呼召，真正从神的呼召我不知道，我不敢判定啊。但是上面这儿讲的那个恩召，不是讲台上那个呼召是一模一样的。这儿呼召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圣灵在你里头工作，如果你的灵魂真的苏醒了，如果你的眼睛真的被神照亮了，你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真实的，你知道我是属于上帝的，我是被上帝拣选的，上帝的灵抓住我，我是跟神的国有份的，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有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做传道人常常问人家问我这样的问题，你看我这个样子像得救的人吗？我说这个，我说我不是上帝，我不知道你像不像一个得救的人。那这句话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也常常听到一句话。很多人为什么对得救不把没有把握？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他没有把握，好像一会儿觉得像自己是像个得救的人，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像个得救的人。比方昨天晚上，我知道有些夫妇在家可能吵架，第二天早上来教会做礼拜就觉得，哎呀，上帝啊，我哪像个基督徒呢？难道有这种感觉，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外在的这些环境啊，像风浪一样，你像个小船一样，一会儿颠上，一会儿地下，让你都不觉得自己是不是个得救的人。但是你知道，你灵魂的眼睛被神打开以后，你的里头那个得救的把握是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切切。你知道，神其实不是朝三暮四的神，神不是一个出尔反尔的神。神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神的呼召是从永恒到永恒的。我是属于上帝的人，上帝拣选了我，我是跟救恩有份的，这叫恩召的指望。在座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恩召的指望？有没有？如果你没有恩召的指望，是说明你的灵魂呢还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你只是听到福音了，但灵魂里面那个眼睛还没有被照亮，你对得救还没有把握，这个救恩是什么你还不清楚。我把我的每个弟兄姐妹哈，如果我们灵魂正处于一个沉睡状态，我们要祷告，主啊，你让我的灵魂得以苏醒。我们过去都是灵魂不苏醒的人，是神来苏醒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对着永恒有兴趣，对上帝的道 有胃口，耳朵竖起来听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个永恒的区距很重要，这个恩召跟指望是连在一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东西都是世界上所没有的，恩召的指望是从神来的，上帝从另外一个世界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发声。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灵魂没有苏醒的时候，你读圣经进入教会啊，你进入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就这个圣经讲什么，到教会这帮人来做什么，没事干撑着吗？这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为什么灵魂没有苏醒的人，他只活在这个平面的世界里头，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对神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当你的灵魂被神苏醒以后，你开始听到另外一个世界对你的呼召，那叫基督的呼召临到了你，你心中圣灵跟你的灵开始同证你与神的儿女，你知道我是个得救的人，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是行走在义路当中的人，那叫恩召的指望。指望是什么？神呼召你是要博取你吗？是要在你身上得到什么吗？是要白白的把救恩赏赐给你，叫恩召的指望。第二，当你灵魂被苏醒以后，你心中的眼睛被照亮以后，第二件事情你一定是明白的，一定是知道的，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收的，何等的丰盛，何等的荣耀。当圣灵在我们里的光照我们，我们灵魂苏醒以后啊，我们就开始自然知道了，神给我们一个认识的能力，我们就开始知道。这个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天天啊 Bible story， 不是那个知道，魔鬼也知道那些东西啊。魔鬼知道神创造万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魔鬼都知道。真正的知道是什么？我的生命可以经历它，就像我喝这杯水，你知道这个水对不对？你也读一读嘛哈。这个标签你知道多少钱？你都知道，这叫知道。但你的知道跟我的知道不一样，因为什么？我可以喝的。神经上讲，你知道神是你品尝他，你经营到他，你跟他建立关系，那这叫知道。所以神说你灵魂苏醒以后，第一个知道就是你的恩召有指望，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知道在圣徒中读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的荣耀。第一个是讲指望，恩召的指望，第二个是讲基业的荣耀。什么叫基业啊？这是保罗第三次在讲基业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上帝是我们的基业，我们是上帝的基业。你信了耶稣以后，这一句话特别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说弟兄姐妹，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基业。这是个比喻，意思就是说上帝完全的要拥有你，你是属于永恒的，你是属于天国的，你是属于永生的，你是属于永生真神上帝的，你是属于基督的，你是属于荣耀的，你是属于正光的，上帝完全的拥有你。我们在世上很多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你是活在这个肉体的这个层面里头，你的生活中有个极大的事实，就是你没有安全感，你没有安全感，但是你拼命的寻求一种安全感。比方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是想找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 permanent job， 我们好多人的梦想这个 permanent job， 实际上哪有 permanent， 但是我们要找个 permanent job， 因为什么？你心中知道世界的命运不可注定的，要找一个比较能稳定的抓得住的东西。我的健康，我希望找个好的健康的身体。那我们人的人都在寻找一种安全感，有个东西可以安心立命的，可以站在上面风浪吹不倒的，我们都向往这个东西。但是神告诉我们，在世上没有一样东西真的让你安心立命的。很多人向往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你的心还不安，命还是不立的，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但是神告诉我们说，当你灵魂被打开以后，你真正的安全感是在上帝的手中。为什么？上帝拥有你，你是上帝的基业。我上次在讲到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还有没有印象？有没有个印象？我上次说讲的基业的时候，我说以前在英国有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啊，是一个哲学家叫约翰洛克，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 他讲过一个私有财产审慎性的时候，私人的财产很审慎的，他讲了一句话，说风能进雨能进，孤王不能进。大家记得这句话吗？是不是？为什么你的财产是你的，我不能住在你家？为什么你的院子我就不能去玩一玩？因为财产属于个人的，个人的财产是神圣的，是私有的，别人是不可以强占的。所以他风能进雨能进，孤王不能进，是什么意思？我的房子很破，风能进来，雨也能进来，但是国王对不起，没有我的允许，请你不要进来。这叫做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为什么？那个房子虽然破，但是他的基业，他的基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告诉你，我们的基业是上帝，上帝是我们的基业，我们也是上帝的基业，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没有什么权势非常手中夺走你。这是我们救恩的屈居，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在神，在他荣耀里头。如果你的灵魂被苏醒以后，你就开始发现一个问题，你对永恒有兴趣了，对天上的事情有兴趣了，对神的道有兴趣了。弟兄姐妹，推动人类历史的往往都是举目望天的人。加尔文是个举目望天的人，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贡献极大。清教徒当年来到美国，第一批先民们，他们都是举目望天的人，他们定义了美国的道德和灵性的基础，才有美国。英国约翰威斯理带动了大的改革，信仰大复兴，还包括英国的那些很多的复兴运动，让英国避免了法国那样的一种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人头落地，很多人死亡，是不是？如果你是被个戾气所捆绑的人，你怎么能帮助那些被戾气所捆绑的人？你只有上了天恩之位的人，高天上永恒荣耀的人，你才能帮助那些深陷在这个世界当中无路可走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教我们举目望天，灵魂苏醒，不是让你逃避这个世界，逃避你的生活的责任，而是让你带着神的全能荣耀进入这个世界当中。你的生活当中不像过去一样，你过去的家庭生活是堕落灵魂的一种反应，今天的家庭生活应该是个苏醒的灵魂的一种反应。所以巴不得主怜悯我们。第三，灵魂苏醒的人，他知道神运行在我们心中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是什么？是说耶稣基督复活的那种能力在我们的里头。我下一个礼拜再讲。但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有人说牧师你讲这个话就像 fiction 不真实？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为什么没有这种能力呢？我为什么没有这种屈居感呢？我为什么没有这个在天上那个基业的永恒的盼望呢？为什么没有呢？不是上帝的话语是 fiction， 而是你的灵魂的眼睛需要被照亮，灵魂需要被苏醒。怎么苏醒？要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光照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进来，那时候我们心里的眼睛就被照亮了。我们心里的眼睛被照亮了，我们就确实知道，实在知道，实实在在知道他对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他运行在我们心中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我们过去都是灵魂沉睡的人，是你的恩典，你的道，你的灵进到我们生命当中，唤醒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灵魂得以苏醒，让我们灵魂的嗅觉、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得以慢慢的复苏，让我们对天上的事有兴趣，对主的话语有胃口，让我们能经历你的同在，能触摸到你的生命，也能触摸到我们的生命，并且你开了我们的眼睛，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才确实的知道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中得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和丰盛，你运行在我们里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 主啊，帮我们照着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靠着你的恩典来顾惜保养我们内在的灵魂，内在的灵魂，好像我们的灵魂常常苏醒在你的面前。当我们什么时候发昏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我们人际关系，我们的家庭，我们所有的侍奉，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灵魂状态的一种反应。主啊，你告诉我们，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在你的面前被你苏醒，被你养育，让我们有一个健壮灵魂的人，成为一个灵魂健壮的人，就让我们身体健壮如同我们灵魂健壮一样。主啊，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来牧养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